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结束访俄，专家称此访成果有限，俄欧关系恐将持续对抗。
缅甸仰光爆发大规模反军方示威游行，军方承诺将会延续全国民主联盟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
第34届非盟峰会开幕，呼吁非洲各国携手抗疫。专家认为，非盟面临着抗疫、经济复兴和国际合作三大任务。
欧盟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进度缓慢，欧委会主席承认在疫苗购置问题上存在失误。
环球深观察今天关注，美国追踪变异新冠病毒工作严重滞后，疫苗接种工作进展缓慢，疫情或将继续蔓延。
2021年中国春节成为泰国法定假日，曼谷唐人街将用灯光秀迎接中国农历新年。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2月7号星期日，首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6号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杨洁篪表示，中美关系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也促进了世界和平和繁荣。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对美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中方敦促美方纠正一段时期以来的错误，同中方一道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布林肯表示，美中关系对两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美方愿同中方发展稳定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布林肯重申，美方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一政策立场没有变化。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6号16点14分，北京时间23点14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46万0906例，达到1,495,6439例，死亡病例增加15407例，达到229万048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月6号的16点22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月7号凌晨的5点22分，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6711例，累计确诊26873863例。
据法新社6号报道，在当天的非盟第34届首脑会议开幕式上，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接替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担任非盟新一届轮值主席，任期为一年。
当地时间的2月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近期美国拜登政府计划撤回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恐怖组织界定，联合国方面表示欢迎。美国媒体5号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将撤销上届政府把也门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的认定。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6号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访问期间，他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并会见了俄社会团体代表和学术界人士。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5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谈，并共同会见了记者。博雷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与俄罗斯就双边关系进行了开放和真诚的对话，双方表示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拥有共同的关切，其中包括气候变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维护伊核协议等等。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伯雷利强调应当遵守明斯克协议，并尊重乌克兰的主权。他表示已经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了商讨，应当在赫尔辛基协定基础上解决乌东部地区的冲突。访俄期间，伯雷利表示欧盟是俄罗斯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外国投资方，俄罗斯公民获得申根签证的数量最多，有数千名俄罗斯学生正在欧盟国家学习和深造。虽然近来一些事情影响了俄欧关系的发展，但是双方应当保持对话。在与拉夫罗夫会谈期间，伯雷利得知俄罗斯将德国、波兰和瑞典的三名驻俄外交官称作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们在近期离境，原因是俄方认为他们参与了莫斯科等城市组织的非法活动。对此，伯雷利强调他坚决反对这一决定，并否认欧洲国家的外交官参与了与外交身份不符的行动。对于俄外交部的决定，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叶莲娜·巴尼娜5号表示，俄外交部的决定是对粗暴干涉俄内政行为的合理回应。
好，感谢李俊祥。除了欧盟层面之外，德国方面也就俄罗斯方面驱逐德驻俄外交人员一事做出了回应。德国外交官关注事态发展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并警告俄罗斯，德国不会对其行动置之不理。此外，德国还就此事召见了俄罗斯驻德大使。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的所长崔洪建先生。崔先生，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外交部要求欧洲三国外交机构的人员近期离境的声明公布的时间点，恰巧是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访俄期间。那么您认为这个表明了俄罗斯的什么态度？他想向欧盟传递什么信号呢？
这一段时期以来啊，应该说欧俄关系呢这种对抗性呢有所上升啊。由于这个俄罗斯方面认为欧盟干预了俄罗斯的内政，所以呢对伯雷利这次去访问呢，应该说俄方呢也做好了这个反击的准备。所以我们看到就正好在伯雷利访问期间呢，俄罗斯方面呢驱逐了三名这个欧盟国家的外交官。我觉得这个姿态啊实际上就表明了这个俄罗斯方面啊对近两年来欧盟对俄罗斯内政的干预的一种态度。我们知道就在伯雷利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共同面见记者的这个时候呢，拉夫罗夫呢公开指责欧盟方面是不可靠的伙伴。所以我想啊，双方这次会面，尽管一方面呢欧盟呢想要借这个机会呢进一步对俄罗斯施加一些外交影响，但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呢在一个强硬的态度上呢，基本上对欧盟方面的这种所谓的施压或者干预呢采取了一种强硬的对抗的姿态。
有媒体报道说，伯雷利访俄之前曾经表示说，访俄期间他将与俄方进行战略磋商，就俄罗斯当前局势和存在争议的权利和自由传递明确信息。那么您认为伯雷利此访有没有达成他的目的呢？
这次伯雷利出访啊，应该说对欧盟方面来说，其实他主要的考虑呢还是要保持和俄罗斯的接触。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四年啊，这个欧盟的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级官员呢没有访问过莫斯科，实际上一定程度呢反映出欧俄关系的这种冷淡啊，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的这个对抗性上升。所以我想从欧盟方面的目的来看呢，主要是想一方面呢缓和关系，另一方面呢看能不能和俄罗斯方面啊就进一步发展关系呢达成一些这个所谓的共识。现在围绕着俄罗斯问题在欧盟内部啊实际上是有不同的声音。一些这个西欧国家呢相对来说呢是希望和俄罗斯保持一种既接触又合作的平衡态势。但是一些这个中东欧国家实际上对俄罗斯呢希望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所以伯雷利这次访问莫斯科啊，我觉得他实际上一方面呢想继续和俄罗斯保持接触，另一方面呢也想在欧盟内部的找到一种新的平衡。但是从目前的访问情况来看呢，尤其是从双方相互接触和表态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说伯雷利的这个目的呢并没有达到。因为一方面实际上俄罗斯呢并没有表现出欧盟所期待的在一些问题上的软化立场，同时呢俄罗斯还进一步 表达了对欧盟的批评。
嗯，按照欧盟的议程，欧盟成员国首脑计划今年3月就欧俄关系进行专门的讨论。那么经过这个事件，您认为未来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会如何发展呢？
这一次博瑞利访问俄罗斯的另一个目的呢，也就是为了接下来啊，欧盟方面是否要调整对俄罗斯政策呢，要提供一些依据。我们看到他在莫斯科期间呢，实际上也公开提出了这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啊，就是要进一步去明确啊，俄俄关系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想接下来啊，在从现在到三月份，欧盟专门讨论对俄罗斯政策期间啊，欧盟内部呢应该还会有相关的一些讨论。这个讨论呢，我想无非就是围绕着是否要继续维持欧盟对俄罗斯这样的既接触，然后又防范，然后还要制裁的这样一种态势。所以我想博瑞利的这次访问呢，毫无疑问会对接下来欧盟内部针对俄罗斯政策的讨论呢会提供一个背景。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说短期内欧盟想要维持之前对俄罗斯这种既接触又制裁的政策啊，应该说难度啊越来越大。
好，感谢崔洪建先生的分析。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我们来关注缅甸的最新局势。6号早上，缅甸最大城市仰光爆发了反对军方执政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民众与警方一度陷入对峙，现场气氛十分紧张。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缅甸记者高嘉义。你好嘉义，首先请介绍一下6号仰光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具体情况。
好的，2月6号是缅甸进入到为期一年紧急状态的第6天，也是第一个周末。当天上午9点开始，缅甸最大城市仰光多地爆发了抗议示威游行活动。声势最大的活动是在金盛路上，当时我就在现场，示威队伍大概有2000人左右，高举旗帜和昂山素季的肖像，从金盛路上从北向南行进了大约2公里。队伍里主要是工人和年轻人，他们高喊口号抗议军方接管国家政权，要求立即释放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旁边经过的汽车和公交车也是大声鸣笛，以示对活动的支持。整体的游行氛围比较和平，没有损坏任何公共设施。缅甸警方在道路南侧呀，是设置了路障和迟钝的防暴警察队伍，要求示威者解散。警方和示威者呢进行了近距离的沟通，示威者队伍沿原路返回，最终是和平散去。上午11点，缅甸全国互联网中断，家庭宽带和移动互联网都不能使用，手机仅能进行通话。据了解，这次全国断网至少会持续2天。当天商场、菜市场、工厂、医院、机场全部正常营业，公交车是行驶正常，民众基本生活没有受到影响。主持人。
那缅甸军方目前有什么最新的动向？都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当地时间2月6号的凌晨，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缅甸国防军副总司令苏温副大将，也就是仅次于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的军方第二号人物，在内比都与联合国缅甸问题特使、瑞士外交官比尔格纳举行了视频会议。这是缅甸军方自2月1号接管国家权力以来与联合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对话，可以说释放了一定的积极信号。在视频会议中，苏温副大将向比尔格纳特使介绍了军方接管国家权力的详细过程，表示目前军方行动完全受2008年宪法的保护。而比尔格纳在视频会议当中重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缅甸军方行动的强烈谴责，并且呼吁军方立即释放包括温敏和昂山素季在内的被扣押人员。而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则和缅甸全国工商联举行了会谈，他承诺将会延续民盟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保持货币稳定，希望各企业家能够以大局为重，保持国内经济发展势头。同时，敏昂莱领导之下的国家管理委员会宣布，因为目前国内疫情已经逐步得到控制，缅甸所有旅游景点于2月8号起全部开放，仰光标志性的大金塔将在关闭10个月之后重新向公众开放，军方希望能够重振旅游业以稳定民心。在日常生活方面，缅币呢是继续下跌，黄金则保持稳定，股市在周五反弹上涨，而房地产的每周交易量比月份下跌了95%。主持人。
好的，感谢高嘉义的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6号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访问期间他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并会见了俄社会团体代表和学术界人士。博雷利此次访俄目的何在，能否达成？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红建分析说，
博雷利这次访问莫斯科啊，我觉得他实际上一方面呢想继续和俄罗斯保持接触，另一方面呢也想在欧盟内部的找到一种新的平衡。但是从目前的访问情况来看呢，应该说博雷利的这个目的呢并没有达到因为一方面实际上俄罗斯呢并没有表现出欧盟所期待的在一些问题上的软化立场，同时呢俄罗斯还进一步表达了对欧盟的批评。
当地时间的6号，获总统授权组建新政府的意大利后任总理德拉吉完成了首轮党派磋商，大多数议会政党表示支持其组阁。那么德拉吉能否成功的组建新一届政府，哪些障碍仍然有待解决？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意大利记者宋成杰。成杰，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德拉吉进行党派磋商的最新进展。
好的，当地时间6号下午，意大利后任总理德拉吉就组建政府事宜与议会最大两党联盟党和五星运动进行磋商。此前要求直接举行大选的右翼联盟党党首萨尔维尼态度发生转变，表示愿意无条件支持德拉吉政府。同样，一度对技术型政府抱有怀疑的五星运动领导人克里米也表示，出于国家利益和大局考虑，将全力支持可能成立的新政府。但他同时强调，新政府必须具有团结一致的目标，并且支持欧盟和生态环保。在此前一天举行的磋商中，意大利民主党、力量党等中小党派都宣布将力挺德拉吉组建新政府。唯一例外的是极右翼的兄弟党，党首梅洛尼称不会给德拉吉政府投信任票，可能将选择弃权。综合首轮政党磋商情况来看，经过几天时间的利弊权衡，绝大多数议会党派最终选择支持德拉吉组建政府，这将是其成功组阁的政治基础。根据日程，下周开始，德拉吉将同工会、企业家协会等社会组织开展对话，随后与各党派举行第二轮磋商，并向总统复命。主持人，
那么德拉吉成功的组建政府的可能性有多大？目前还存在什么障碍和困难呢？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随着主要党派纷纷表态支持，德拉吉组阁的最大政治障碍已经扫除，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当前的问题已经从是否能组建政府变为组建什么样的政府。具体而言，首先是政府的属性问题，既由纯技术官僚组成，还是由党派代表参与。分析指出，为了团结议会各党，从而构建稳固的施政基础，熟悉权力运行的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可能会选择一个折中方案，即内阁部长人选中既有技术官僚，也有政党代表，这样将有利于政府保持稳定性，尽可能延续到2023年议会自然任期的结束。另一个问题是政府的执政方针。德拉吉在接受总统授权时表示，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实现社会经济重振。然而在这一共同目标下，如何开展具体行动，各党派意见不一，侧重不同，甚至吵到水火不容。如何在团结更多支持力量的同时尽可能避免内耗，也是一项重大考验。德拉吉目前握有一定主动权，未来几天他将决定新政府的政治构成和内阁人选。最新民调显示，有60%意大利人支持德拉吉组建政府。主持人，
好的，感谢宋成杰。
来关注地中海局势。近日，希腊和法国空军在爱琴海上空举行了代号为斯凯罗斯2021的联合军演。希腊空军的幻影2000和 F-16 战机以及法国的阵风战机参与了军演。相关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严伟的报道。
据希腊媒体报道，这是阵风战机首次亮相爱琴海。作为军演的一部分，法国空军的一架空客 A330TT 型飞机还在希腊扎金索斯岛上空24000英尺的高度，对法国阵风战机和希腊战机进行了空中加油。此前1月25号，法国国防部长帕利访问希腊， 与希腊签署了18架阵风战机的军购协议。根据这份总额25亿欧元的协议，希腊将从法国购买6架全新阵风战机和12架二手阵风战机。自2021年夏天开始，希腊将陆续接收法国的阵风战机。此外，帕里还表示，法国还将向希腊提交更新其护卫舰的建议。双方还将开展多次联合军事演习。阵风战机是法国的第四代战机，由达索航空公司设计和制造。该飞机采用双引擎发动机，具有多种功能，能够同时执行空中格斗和侦察等任务。阵风战机具有出色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它可以从400米左右的小型跑道以及航空母舰上起飞。2001年起，阵风战机开始陆续装备法国海军和空军，直到2004年，该飞机才开始真正参与战事，被派往阿富汗担任空中保护的角色。
当地时间的5号，欧亚经济联盟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在阿拉木图召开，这是全球疫情爆发以来欧亚经济联盟首次召开线下会议。在会上，各方讨论了扩大贸易和经济合作、消除成员国内部市场发展障碍以及经济一体化潜力等问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哈萨克斯坦记者曹胜吉的报道。
5号，欧亚经济联盟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在阿拉木图召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政府总理以及欧亚经济委员会主席等出席会议。会上，各方讨论了扩大贸易与经济合作、消除成员国内部市场发展障碍以及经济一体化潜力等问题。哈萨克斯坦自2021年1月1号起担任欧亚经济联盟轮值主席国。在会上，哈萨克斯坦总理马明表示，联盟各国要消除贸易壁垒，确保最大限度减少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的限制。他还表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应努力打造跨境物流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在区域内重要贸易枢纽的潜力，推动欧亚一体化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提高欧亚过境路线的竞争力。吉尔吉斯斯坦总理马里波夫当天也在会上表示，要打破贸易壁垒，确保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动力资源自由流动，联盟内各国应逐步取消因疫情而采取的限制，增加国家间航班数量，以保证原海外务工人员可以正常返回岗位。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则提出，需要将成员国进口替代计划提升到国家层面，并在超国家一级尽快制定方案，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以抵制第三国的制裁和某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此外，会上欧亚经济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麦斯尼科维奇宣布，根据2020年的初步数据统计，欧亚经济联盟 GDP 下降 3.9%。 米哈伊尔表示，2021年联盟经济将会复苏并保持增长态势，预计 GDP 增长 3.2%。 欧亚经济联盟政府间委员会还确定，下次会议将于2021年4月23号在俄罗斯举行。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英国伦敦警方5号晚间说，当天晚上大约3个小时之内，伦敦南部克罗伊登地区接连发生了5起持刀伤人事件，已经造成1人死亡，至少10人受伤。目前警方已经逮捕2名男性，并在调查5起持刀伤人事件之间是否有关联。警方表示，将会在伦敦南部地区加强夜间巡逻。
美国商务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美国贸易逆差达到6787亿美元，较2019年增加17.7%，也创下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美国商务部近期公布的数据还显示，受到新冠疫情冲击，2020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萎缩3.5%，创下1946年以来最大的年度跌幅。这也是美国经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全年萎缩，凸显了疫情对经济破坏程度之深。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开始的节目中，您还将收听到第34届非盟峰会开幕，呼吁非洲各国携手抗疫。专家认为，非盟面临着抗疫、经济复兴和国际合作3大任务。
欧盟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进度缓慢，欧委会主席承认在疫苗购置问题上存在失误。
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
全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结束访俄，专家称此访成果有限，俄欧关系恐将持续对抗。
缅甸仰光爆发大规模反军方示威游行，军方承诺将会延续全国民主联盟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
稍后各位还将收听到，欧盟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进度缓慢，欧委会主席承认在疫苗购置问题上存在失误。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第34届非盟峰会开幕，呼吁非洲各国携手抗疫。专家认为非盟面临着抗疫、经济复兴和国际合作三大任务。
当地时间的6号，为期两天的第34届非洲联盟首脑会议在非盟总部亚的斯亚贝巴开幕。新冠肺炎疫情、非洲大陆自贸区、武装冲突等将是本届峰会关注的主要议题。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杨琼的报道。
尽管非洲还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第34届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依然如期举行。本次峰会采用线上形式进行，主题为艺术、文化和遗产，建设我们想要的非洲。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是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即将卸任的非盟轮值主席、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致辞时，对非洲人民面对疫情所展示出来的能力表示赞赏。他说，尽管疫情使世界发生了巨变，但非洲各国致力于构建伙伴关系，加强应对能力和创新力，实现战略和资源共享。
As a continent and as a global community,
作为一个大陆和一个全球社区，非洲仍然在崛起。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这场疫情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艰难。这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紧急卫生事件，也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它加深了全球不平等，并有可能使我们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出现倒退。这场疫情证明了非盟的重要性和价值。正是通过非盟的机构，我们能够推动对这场危机的集体应对，为我们所有人的利益调集资源，并努力确保没有国家掉队。
去年非盟峰会的主题是消灭枪支，为非洲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拉马福萨表示，部分非洲国家长期受到冲突的困扰，在过去一年这些地区在和平与稳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要让非洲大陆的枪声彻底安静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非盟有决心和能力通过团结来实现这一目标。
No country, no people, and no
面对人类面临的挑战，从疫情到气候变化，从战争到贫困，任何人和任何大洲都不能孤军奋战。作为非洲联盟成员国的非洲国家，我们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来克服共同的问题。我们再次通过我们的行动重申了我们对团结的承诺。
今年1月1号，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这标志着非洲国家朝着统一大市场迈出里程碑的一步。自贸区建设也成为本次峰会的焦点。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表示，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依然需要诸多方面的努力。
One of the flagship projects of our organization,
非盟的旗舰项目之一，非洲自贸区在今年1月实施，这是我们大陆一体化的有力载体。我们知道，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和成功取决于人员、货物的自由流动，取决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没有任何形式的冲突和暴力。
本届峰会期间，大会将审议关于非盟机构改革的报告、关于非盟应对非洲新冠肺炎疫情进展情况的报告，以及选举和任命非盟委员会领导人。会议期间，刚果金将正式接替即将离任的非盟轮值主席国南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杨琼，内罗毕报道。
好的，感谢杨琼的报道。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女士。您好，贺女士，您认为目前尤其是在疫情之下，非洲的发展是否还面临着一些机遇呢？
机遇嘛，当然我们说非洲自身哈，也是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啊，不断挖掘自己的这个内生潜力啊。这个最大的机遇呢，就是他们克服重重困难， 在2021年1月1号这一天正式启动了这个非洲自贸区的这个建设，开启了这个第一单这个交易啊，这也是在国际啊，这个我们知道国际经济现在还是不景气啊，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啊还是遭到了很大的打击。那在这种情况下，非洲也是挖掘自己的这样一个内循环啊，把自身的这个经济一体化和这个自贸区啊，自己这个区内的贸易啊，要给它这个挖掘出来这个潜力。所以呢，如果自贸区啊能够顺利的啊往前推进的话，随着非洲自身的这样内部啊贸易啊，还有相互的这种投资啊贸易啊，那如果能够这个潜力能够挖掘出来的话，那非洲自己已经有测算哈，那它可以新创造这个很多的这样的啊，以这个百万千万级算的这样一个就业岗位啊，同时呢也能推动经济的增长啊好几个百分点，所以呢这些都是它自身的机遇，当然国际上也有新机遇。那随着这个疫情如果得到有效的控制啊，那你比如我们中国跟非洲之间的，我们今年还要召开这个中非合作论坛的第八届会议，我们一带一路的建设啊，跟非洲的这样合作建设也是啊，要助推非洲的这个新的发展啊，等于是外部的这种国际合作的力量。
嗯，那您认为非盟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下一步，因为非盟哈，它这个可以说在全球一体化遭受了一些很多挑战的情况下啊，现在有去全球化的这些逆流，在国际上我们看见欧洲啊，这个一体化还遇到了这个挫折，像英国还脱欧，但是呢，非洲的这个非洲联盟呢，啊，我们看见它是抱团抱得更紧了啊，还有近期加入的，然后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也体现出非盟的这样一个领导力、号召力和协调能力。所以未来呢，随着因为它这是轮值嘛，啊，那新的轮值主席国家像刚果金啊，他会接过这个领导的这个接力棒。当然啊，仍然一如既往的要面对的首先的挑战还是这个公共卫生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啊，因为跟全世界一样，这个疫情它还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它有这种反复性啊、变异性。除了这个疫情，那就是这个复兴这个经济。这个经济方面的非洲联盟，它以前比如出台了有抗击新冠疫情的特殊基金啊，有的地方像也要做一些特殊的资金的安排啊，这些是它要根据各个国家各个区域啊，他们出现的不同的面对的不同的挑战来做一些综合的这种协调性的安排啊，包括啊非盟跟中国，我们跟非盟还签署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备忘录啊，所以它也有跟境外这个非洲以外的啊其他的这些地区啊国家呀 啊加强合作这些方面的任务啊，国际合作的任务。所以呢，三大任务吧，一个是抗疫啊，一个是经济的复兴，另外就是国际合作。
好的，感谢何文平女士。
从耳边到指尖，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
每一刻。这里是
环球资讯广播。
目前欧盟正面临新冠疫苗严重短缺的困境，由于疫苗生产商纷纷削减对欧盟的供应量，欧盟疫苗接种战略推进缓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首次承认，欧盟在购置新冠疫苗问题上存在过失，没有考虑到疫苗大规模生产中可能遇到的挑战。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一心。一心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欧盟国家的疫苗接种情况。
好的，目前欧盟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然严峻，欧盟各国也都寄希望于通过快速推进疫苗接种来控制疫情，但由于新冠疫苗在供应上普遍存在问题，欧盟各国的疫苗接种计划严重受阻，接种工作难以有序推进。德国、意大利、法国等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因供货不足暂时关闭疫苗接种中心的情况。根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数据，欧盟国家目前的第一针新冠疫苗接种率不到 4%， 远远低于美国的 11% 和英国的 17%。 主持人，
那么欧盟国家出现新冠疫苗短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这样的，欧盟总共签订了总计超过23亿剂的新冠疫苗购买协议，而欧盟仅有 4.5 亿人口，从数量上看疫苗是足够的，但是关键在于供货的时间。目前欧盟批准了三种疫苗，其中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因为产能的原因小幅下调了一季度对欧盟的供货量， 而更致命的一击来自阿斯利康公司。阿斯利康公司1月22号宣布，今年一季度向欧盟的疫苗交付量由原定的8000万剂减至3100万剂，降幅超过 60%。这也引发欧盟出台新冠疫苗出口限制政策。最后经过协商，阿斯利康公司也只是同意一季度向欧盟交付4000万剂疫苗，比原计划还是减少了一半。负责疫苗订购的欧盟委员会也因此受到了欧盟多国的猛烈抨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接受德国南德意志报采访时，首次承认在购置疫苗问题上有过失。他表示，欧盟过于关注新冠疫苗的研发问题，而没有顾及到疫苗在大规模生产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主持人，
那么欧盟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坚持 70% 的成年公民在夏季结束前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但期间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和障碍。此前，欧盟各国将订购疫苗事宜统一交付给欧盟委员会，以避免欧盟27国在疫苗采购上内部的竞争。但面对目前的状况，一些欧盟国家也有了别的想法。匈牙利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批准了中国和俄罗斯新冠疫苗紧急使用的欧盟国家。匈牙利上周已经获得首批4万剂俄罗斯疫苗。匈牙利总理欧尔班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将在下周开始为国内民众接种俄罗斯疫苗。在匈牙利访问的捷克总理巴比什5号在与欧尔班会谈后对媒体表示，捷克可能会参考匈牙利的做法，使用尚未获得欧盟批准使用的新冠疫苗，以加速接种速度。奥地利总理库尔茨4号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疫苗的批准使用问题上不应有地缘政治禁忌，只要中国或俄罗斯疫苗公司提出申请，欧洲药品管理局就应考虑进行批准。主持人，
好，感谢一心。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6号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访问期间他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谈，并会见了俄社会团体代表和学术界人士。博雷利此次访俄目的何在，能否达成，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红健分析称，
博雷利这次访问莫斯科啊，我觉得他是要一方面呢想继续和俄罗斯保持接触，另一方面呢也想在欧盟内部的找到一种新的平衡。但是从目前的访问情况来看呢，应该说博雷利的这个目的呢并没有达到啊，因为一方面实际上俄罗斯呢并没有表现出欧盟所期待的啊在一些问题上的软化立场，同时呢俄罗斯还进一步表达了对欧盟的批评。
当地时间6号，为期两天的第34届非洲联盟首脑会议在非盟总部亚的斯亚贝巴开幕。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是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即将卸任的非盟轮值主席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致辞时对非洲人民面对疫情所展示出的能力表示赞赏。他说，尽管疫情使世界发生了巨变，但非洲各国致力于构建伙伴关系，加强应对能力和创新力，实现战略和资源共享。拉马福萨说，
这场疫情证明了非盟的重要性和价值，正是通过非盟的机构，我们能够推动对这场危机的集体应对，为我们所有人的利益调集资源，并努力确保没有国家掉队。
韩国防疫部门6号公布了防疫响应措施调整方案，决定部分放宽非首都圈地区的防疫响应措施，允许非首都圈的餐厅、室内体育设施、练歌房等设施营业结束时间从原先的晚上9点延长到了晚上10点。其余的防疫响应措施还将持续维持到14号春节假期结束。下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的报道。
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军6号在主持召开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时表示，考虑到众多个体工商户由于营业时间缩短而面临生计困难的情况，政府决定调整非首都圈地区公共设施的限时营业措施。根据调整方案，非首都圈的餐厅、咖啡厅、室内体育设施、练歌房、室内演出场地等公共设施的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10点。不过，光州广域市政府决定将在暂 时维持现行的防疫响应措施，要求所有公共设施的营业时间依然截止到晚上九点。市政府将在评估当地疫情形势和风险后再决定是否适用新方针。另外，由于首都圈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近日一直维持在250例左右，防疫部门认为疫情传播风险较高，因此决定对首都圈继续适用现行防疫响应措施，各类人员聚集型的公共设施的营业时间都在晚九点结束，直到本月14号春节假期结束。防疫部门还决定加大对公共聚集设施的防疫管控力度，违反防疫规定的营业场所除被处以罚款之外，还将被禁止营业两周。防疫部门同时还宣布现行的首都圈实施2.5级，也就是第二高的防疫响应级别，非首都圈实施2级响应措施，以及5人以上聚集的措施将继续实施到14号夜里12点。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6号通报，截至当天0点，韩国在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3例，累计确诊80524例，新增死亡病例5例，累计死亡1464例。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继续来看，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5号裁决称，其具有司法管辖权对以色列展开战争罪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回应说，这项调查是纯粹的反犹太主义，以色列坚决反对。而巴勒斯坦方面则对此表示欢迎。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你好玲丽，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内容，以色列方面又有哪些表态？
好的，是这样的，5号国际刑事法院的预审法庭决定，对于巴勒斯坦指控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犯有战争罪一事，国际刑事法院具有司法管辖权对以色列展开调查。现在将由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决定是否展开调查。而本苏达2019年曾表示他倾向于展开调查，一旦预审法庭批准予以调查，他将聚焦于调查2014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也就是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互认行动，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以及以色列对加沙边境的抗议活动采取的回应行动等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表示失望，他在一个视频讲话中指出，为了阻止类似屠杀犹太人的纳粹暴行而建立的法庭，现在却把目标对准了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对于法庭可能会调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政策，他进一步表示这是无法忍受的。他还发誓称将用全部力量来反对这种司法的扭曲。美国国务院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也表示反对。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巴勒斯坦2015年加入了国际刑事法院，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一名成员。主持人，
那么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份裁决，巴勒斯坦方面有什么反应呢？
对于国际刑事法院5号的裁决，巴勒斯坦方面表示欢迎。一些官员称这是历史性的胜利，是对以色列的沉重打击，并呼吁国际刑事法院立刻对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战争罪展开调查。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称，这一裁决是公正和人道的胜利，是真实、公平和自由的价值观的胜利，是牺牲者和他们的家庭流血的胜利。巴勒斯坦政府将继续提交材料，证明以色列持续进行的犯罪，尤其是摧毁巴勒斯坦房屋、杀害巴勒斯坦人、没收巴勒斯坦人土地、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等等。巴勒斯坦外长马勒基表示，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符合国际法的原则，将为追究极端犯罪的责任打开大门。他准备好了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为法庭调查以色列的罪行提供帮助。哈马斯的一名高级成员6号也表示，任何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权利、保卫巴勒斯坦人民自由的决定都是恰当的决定。巴勒斯坦人民等待着这一天，占领者因为犯下的罪行将接受审判。主持人，
好的，感谢孙玲丽。
把目光再转向印度， 当地时间的6号中午，为了抗议农业改革法案的实施和政府所实施的断网等措施，印度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长达3个小时的封路抗议示威。印度警方逮捕了一些闹事的抗议者，政府也关闭了部分地区的互联网服务。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度记者曲公泽。公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6号当天印度农民举行封路抗议示威的相关情况。
好的，这项封路倡议是2月1号由印度农民工会提出的，并得到了大大小小40多个不同农民组织的响应。根据计划，6号的封路抗议行动从中午12点开始到下午3点结束。当天，从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卡纳塔克邦到北部的新德里、旁遮普邦和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查莫等地都出现了农民的集体抗议。他们以静坐的方式占领交通要道，并手举标语抗议政府去年9月通过的3项农业改革法案，以及自农民抗议活动以来政府对他们所采取的包括在集会地点周边实施断网等电信管制在内的措施。农民代表帕尔在抗议活动结束后对媒体说，政府此前提出的暂停实施农业改革法案18个月的条件是不被农民们所接受的，政府必须拿出新的提议。从当天早上开始，约50000余名警察、准军事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人员就已经在新德里周边部署，新德里地铁的多个站点也暂时关闭。虽然农民此次封路的一大理由就是政府对其聚集地实施断网，但印度政府当天还是以维护公共安全和应对紧急情况为由，关闭了数个地区的互联网服务。另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警方当天还在新德里沙河地公园一带逮捕了50多名抗议者，而在抗议声势最为浩大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等地，警方也和抗议农民进行了对峙。主持人，
那么从目前来看，印度农民与政府的分歧能否得到解决？抗议活动还会继续持续下去吗？
印度农民大规模抗议活动从去年11月26号开始，已经持续了近2个半月。目前来看，政府和抗议农民双方均没有在立场上做出实质性的退让，分歧在短期内可能很难得到解决。政府提出了修改和冻结农业改革法案18个月等提议，但是毫无撤回法案的打算。印度联邦农业部长托马尔本月5号曾表示，政府的种种建议并不代表法案本身有什么问题，而且农民工会也没有指出法案有什么缺陷。政府一直致力于提高农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体量中的比重，这次抗议纯粹是农民受到了错误信息的蛊惑。抗议农民则说，他们不接受政府目前提出的意见，如果政府不同意彻底废除法案或者不拿出新的提议，他们将继续抗议，至少到今年10月2号圣雄甘地的诞辰。而国际社会的关注和介入也无疑让事态变得更加复杂。此前，拥有众多来自印度旁遮普邦锡克人移民的加拿大曾就此事件指责印度政府的处理方式，引发外交纠纷。而在1月26号印度共和国日的抗议事件之后，不少国际人士发声支持印度抗议农民，也引起了印度政府的反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在6号当天也呼吁印度当局就农民抗议保持克制，积极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主持人，
好的，感谢曲公泽。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月6号，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支持部宣布，从2月7号起，阿布扎比政府及政府所属公营部门至少70%的雇员将居家远程办公。此外，所有还没有接种过疫苗的政府雇员每周都要进行新冠核酸检测。这是阿联酋政府为了应对近期日益严重的疫情所采取的最新措施之一。此前，阿布扎比和艾因已经关闭了电影院，并对商场和餐馆等消费场所的客流上限进行限制。
阿富汗东部南哥哈尔省政府6号发表声明，阿空军5号夜间在该省发动空袭，击毙了至少18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声明说，空军依据情报对南哥哈尔省的谢尔扎德地区的塔利班营地发动空袭，被击毙的武装分子包括14名塔利班特种部队成员，另外还有10名武装分子受伤。目前塔利班方面尚未对此事件作出回应。
希腊外交部6号发布公告说，希腊政府将重开位于第利波里的希腊驻利比亚使馆。公告说，鉴于5号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会议选举出利比亚过渡政府总理和总统委员会，希腊将重开驻利比亚使馆，并按程序在班加西设立总领事馆。
当地时间的2月6号，希腊媒体报道，希腊最大的难民岛莱斯沃斯岛伊皮地区5号发生抗议事件，起因为该地区的一所学校的当地学生家长对难民学生的真实年龄提出质疑，拒绝接受9名难民学生入学。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节目。稍后我们将会继续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学符号加号。另外，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稍后继续。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小小您好。
今天一早出门啊，感觉比昨天的早晨冷了不少。那今天气温的具体变化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气温对比哈。昨天早上7点的时候，北京的气温是在4度左右。那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北京的气温呢就只有-3度，所以这个同时次对比呢，气温是下降了7度之多。这个体感上的变化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哈，明显的冷了。冷空气带来的影响呢，在今天主要是表现在华北的中南部到黄淮一带。像北京呢，昨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呢是超过了16度，那今天呢就将会迅速的降到只有5度左右了。那么郑州呢，昨天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22度，今天呢会降到10度左右，降温幅度都会超过10度。因为前期的气温大幅度偏高，所以呢即使是有10度的这种气温的骤降啊，大部地区的气温仍然会有小幅度的偏高。而这次的降温过后呢，9号开始气温又会大幅度的回升了，包括东北的冷也只是局限在今明2天时间。在9号的时候，东北一带在这个也会进入一个新的回暖的这样一个周期啊，进入中旬呢，沈阳的最高气温呢有望会上升到10度，长春呢也将会回升到3到4度，这个气温都将会比常年同期大幅度的偏暖。气温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小小。
那南方的气温会有明显变化吗？
对于南方来说呢，同样会越变越暖的，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呢，就是西南地区的东部一带了，像是重庆哈，昨天呢，气温已经升到了15度，之后的几天呢，还将会进一步的向20度逼近。那未来的4到5天时间里，可以说每一天都会暖出新高度。而对于江南一带来说呢，雨水对于气温的变化呢，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变温呢，主要是会出现在明天，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共同作用之下呢，明天江南一带的气温会显著的下滑，会由今天接近20度滑落到10度出头的样子。不过呢，之后气温也会再次的迅速回升到15度以上。长沙呢，由于阴雨天气相对比较的多哈，那么湿凉的感觉持续的也会稍微久一些，一直要到11、12号，雨过天晴之后呢，长沙的气温才会再次的回归到2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暖。但总的来看呢，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回暖的趋势已经是势不可挡了，而且今年的这个立春期间呢，注定是一个偏暖的局面了。小小，
好的，非常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带来的分析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第34届非盟峰会开幕，呼吁非洲各国携手抗疫。专家认为，非盟面临着抗疫、经济复兴和国际合作3大任务。
欧盟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进度缓慢，欧委会主席承认在疫苗购置问题上存在失误。
以色列反对国际刑事法院具有司法管辖权对其战争罪展开调查。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国政府调整也门问题政策能否真正缓解危机仍待观察。
稍后我们来关注环球深观察，美国追踪变异新冠病毒工作严重滞后，疫苗接种工作进展缓慢，疫情或将继续蔓延。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月6号的16:22，也就是北京时间2月7号凌晨的5:22，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6,711例，累计确诊2,687,3,863例。尽管近期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呈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在追踪变异新冠病毒工作严重滞后，以及新冠疫苗接种进展缓慢的背景下，美国的疫情形势在短时间内难以出现根本性的好转，确诊病例数可能会再一次激增。下面我们就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允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当地时间3号报道，美国堪萨斯州发现该州首例变异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至此变异新冠病毒已蔓延至全美34个州。尽管近段时间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呈下降趋势，但变异新冠病毒传播带来的不确定性让美国的疫情形势依然难言乐观。众所周知，完成对新冠病毒阳性样本的基因测序工作对于发现和追踪并有效控制变异新冠病毒至关重要，但在这项工作上美国却没能交上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美联社4号报道指出，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美国追踪变异病毒的工作已经严重滞后，在完成基因测序过程中缺乏全国性的领导和支持。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一下。
数据显示，目前美国仅有不到1%的阳性样本进行了基因测序。不少专家认为美国对于变异病毒的了解太少，早在疫情初期就该大力推广基因测序工作。美国疾控中心在发布变异新冠病毒病例数据时也指出，这些结果仅来自现有的阳性样本，无法反映变异病毒在全美传播的实际情况。报道称，因为基因测序进度太慢，美国根本无法确定面临着怎样的难题。多位科学家指出，美国当前缺乏的不是技术，而是全国性的领导和协调机制，以及资金和医疗物资供应。部分实验室仍然难以获得进行基因测序所需的移液器和化学试剂，这使得美国实验室在新冠病毒检测和寻找变异病毒两项工作之间徘徊，承受着巨大压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认为，缺乏全国统一的协调机制，以及在疫情初期对相关工作的不重视，是造成美国新冠病毒基因测序工作滞后的主要原因。
我觉得美国这个基因测序的这个进展缓慢啊，首先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它缺乏全国性的统一协调机制。那么应该说，全美各地的实验室都是开展各自的研究，那么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相互之间的研究包括相应的测序工作呢，也没有相对有效协调的配合，所以就使得这个测序工作陷入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那另一个原因呢，是在于在疫情应对的这个早期，应该说对基因测序工作不是很重视，那么这就导致了这个每周所要采集的这个相对的这个样本啊病例相对较少，不断的这种累积之下呢，使得当前的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进展是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前局长哥特利布日前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指出，如果病毒基因测序工作滞后的情况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将加速变异新冠病毒在全美的传播，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在不久的将来会再次出现激增。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沃伦斯基3号也警告说，美国疫情形势依旧严峻。
变异新冠病毒在美国持续扩散，这些传染性可能更强、更容易传播的变异新冠病毒可能会改变当前部分疫情数字的回落趋势。而根据我们对接触者追踪和近期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分析，不戴口罩和参加社交聚会是导致变异新冠病毒扩散的原因。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姆警告称，受变异新冠病毒扩散传播影响，美国最黑暗的日子还在前方。 他将这一风险形容为五级飓风。
我们将看到的是之前从没见过的情况，我看到的是五级甚至是更高级别的飓风将来袭。要知道，让人们在晴朗的天气下采取撤离行动很难，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飓风要来了。我认为由于即将出现的病例激增，我们必须要有所改变和行动。
在奥斯特霍姆看来，变异新冠病毒逐渐传播将带来极大的麻烦，为此美国需要抓紧进行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然而现实情况是，在这项工作上美国同样进展缓慢。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数据，目前仅有接近600万美国人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占全美总人口的不到 2%。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3号表示，美国没有足够快地为人们接种疫苗以应对变异新冠病毒。他强调，如果变异新冠病毒在美国占据主导传播地位，届时美国可能再次出现确诊病例数激增的情况。
如果想让我们的生活回归正轨，需要让大概70%到85%的美国人完成疫苗接种才行。如果我们能高效地接种疫苗，预计我们能够在今年夏末到秋季初达到目标。话说回来，我们现在无疑遭遇了一个困难，那就是变异新冠病毒的问题。一旦它们成为了主要传播病毒，就将会影响疫苗的有效性。同时，康复后的新冠肺炎患者也可能面临再次感染的风险，这些都将导致确诊病例数再次激增。
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最新预测显示，随着变异新冠病毒在全美传播，到2月27号，美国累计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到53.4万人。波士顿医学中心专家巴德里亚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一情况甚至将会持续到3月。
你很可能会看到二月有更多的新增确诊病例，这会直接导致三月出现更多的住院患者和死亡病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认为，美国恐将在短时间内难以控制住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其中原因除了美国对病毒的基因测序工作进展缓慢以外，缺乏足够的物力、人力来对变异新冠病毒进行充分的研究应对，也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可能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当前美国疫情仍然较为严重，还没有走到这个所谓的拐点，在每日的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都仍然非常多，这就使得美国上下在这个应对病毒上的这个投入的压力仍然是非常巨大的啊，不管是在病毒的检测，还是在追踪机制以及后续的治疗机制，应该说整个联邦到地方的这个投入的精力是巨大的，那么他们应该说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支持对于变异病毒的这样一个充分的这样一个研究和跟踪，所以说这使得当疫情不断持续的发展的时候，那么这些变异病毒潜藏在社会中，成为新一波疫情的这个主要源头。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刘允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6号对媒体表示，拜登政府正在采取行动，撤销把也门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认定。此前，拜登视察美国国务院时说，美国将停止支持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动。针对美方在也门问题上的新表态，联合国以及也门方面和沙特均有所回应。不过，此举能否让也门危机真正获得缓解，仍然有待观察。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你好远芳，美方在也门问题上的新表态具体是什么样的，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多家媒体6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话称，拜登政府正在采取行动，撤销把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认定。这名官员说，美方的行动完全是基于前一届政府的决定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联合国和人道援助组织已经明确表示，把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将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指出，撤销把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认定并不意味着美方认同胡塞武装的暴力行动。在本月4号，拜登曾表示，也门战事必须结束，美国将停止支持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包括停止相关武器出售计划。 他当天还提名资深外交官伦德金出任美国政府也门事务特别代表。对于美国方面的表态，联合国和人道援助组织表示欢迎。联合国发言人迪亚里克四号说，联合国欢迎任何有助于减少武器数量和军事活动的举措，这不仅为政治途径化解也门危机留出更多空间，更重要的是给也门民众带去更多希望。胡塞武装也表示支持美国政府旨在结束无意义战争、解除封锁的一切努力。也门政府方面虽表示愿意和美国政府合作结束战事，但强调了胡塞武装带来的威胁以及对和平的阻碍。沙特政府5号的重申坚定支持以全面政治方案解决也门危机，对美国政府承诺加强与沙方合作以应对沙特所受威胁表示欢迎。主持人，
那美国政府在也门问题上态度的转变对也门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也门2014年爆发内战，战事持续至今，多年战乱给也门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超过10万人在冲突中丧生，80%的人口，大约24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1200万人面临严重饥荒。拜登政府将撤销把胡塞武装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做法，当然是有助于缓解当地的人道状况，但更直接的原因实际上是解决了美国因特朗普政府政策而遭受国际批评的问题。因为特朗普政府的也门政策被国际社会几乎一致批评，认为将在也门导致人道主义危机。此外，拜登政府宣布停止支持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包括停止相关武器出售计划。积极的评价是这有助于推进陷入僵局的也门和平进程，但美联社的报道也指出拜登政府宣布终止相关的美国武器销售，但没有透露具体含义。美国政府此前表示的也只是将暂停与沙特等国的军火交易。实际上，此前美国向沙特出售的军火在也门造成平民伤亡的诸多事件已经在国际社会引发谴责。所以有也门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策调整的主要目的是重塑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形象，以消除特朗普政府在该地区造成的影响。而对于也门危机本身来说，冲突各方曾多次举行和谈，也曾达成过停火协议，但因为各方矛盾根深蒂固，和谈已经走入了死胡同。美国拜登政府考虑自身形象而推出的政策对也门局势能够有多大的推动还需要观察。主持人，
好，感谢远方。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6号，为期2天的第34届非洲联盟首脑会议在非盟总部亚的斯亚贝巴开幕。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是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即将卸任的非盟轮值主席、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致辞时，对非洲人民面对疫情所展示出的能力表示赞赏。他说，
这场疫情证明了非盟的重要性和价值，正是通过非盟的机构，我们能够推动对这场危机的集体应对，为我们所有人的利益调集资源，并努力确保没有国家掉队。
2020年底，泰国政府宣布把2021年的中国春节定为泰国的法定假日。随着春节的临近，泰国多地也开始准备庆祝活动，但是由于新冠疫情，一些庆祝活动被取消或者缩减规模。比如曼谷市政府就取消了今年的唐人街春节庆祝活动，改为灯光秀。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李敏，给我们介绍一下泰国政府将中国春节定为法定假日的情况。
好的，泰国政府于去年12月29日宣布将2021年2月12日，也就是中国农历春节大年初一列为法定假日，这是泰国政府首次将中国春节定为法定公众假期。其实由于泰国人口中华人占比较高，春节文化和各种中华传统文化早在上百年前就已经伴随着华侨和华人在泰国扎根、生存和发展，融入了当地文化。春节早已成为泰国民众心目中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近年来，泰国文化部有一个惯例，那就是每年春节前夕都会精心录制拜年视频，由文化部长带领文化部主要官员用中泰双语向中国人民和泰国华人致以新春祝福。这一活动从2018年开始，至今已经是第4年了。我们来一起听听泰国文化部长伊迪鹏今年的拜年中文秀吧。
今年春节来临之际，我向中国人和泰国华人祝福，祝大家身体健康，恭喜发财，万事如意。
祝三观主金，祝您快乐。
我们知道曼谷唐人街一年一度的春节庆祝活动非常的热闹，而今年因为疫情要改变庆祝方式，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曼谷耀华利路，也就是唐人街商业社区主席威西六号透露，春节活动组委会决定改变庆祝方式，由泰国国家旅游局与私营企业合作举办点亮耀华利春节灯光秀，开幕式将于2月11号除夕晚6点在唐人街中华门牌楼举行，但会严格执行防疫措施，控制入场人数，也不会像往年春节那样组织商户沿街摆设美食摊儿。届时绚丽的灯光将把这条东南亚地区最繁华的唐人街点缀得更加美丽热闹喜庆，让泰国民众感受中国春节的欢乐祥瑞。威西表示，当灯光点亮耀华利路的那一刻，象征着迎接新年的到来，疫情下春节的气氛不会消失，相信疫情过去后，我们一定会在明年的春节热热闹闹地举办庆祝活动。截至目前，泰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累计超过23000例，单日新增数百例，防疫形势十分严峻。主持人，
好，感谢李敏。
最近，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音乐家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录制完成了一场名为“中俄云端音乐会”。音乐会上，中俄两国音乐家互相演绎对方的经典曲目，来表达对中国新年的祝福。详情，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宋一平发回的报道。
由于新冠疫情，中俄两国音乐家决定采用前期录制、云端播出的方式，为两国观众奉献一场特殊的新年音乐盛宴。音乐会上，中俄两国音乐家互相演绎对方的经典曲目，俄罗斯大剧院室内乐团在莫斯科奏响《春节序曲》等中国经典曲目，中国北京交响乐团在北京演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俄罗斯经典曲目。俄罗斯大剧院室内乐团指挥米哈伊尔·钦曼说：
During festival,
春节序曲就像是俄罗斯作曲家写的一样，它是一首旋律明亮、节奏轻快、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它的中间部分非常优美，我很高兴有机会演奏并录制这首作品。我也很想知道中国观众如何评价我们的演奏。
钦曼说，他们在音乐会上演奏的所有中国作品的乐谱都是中国同行发来的，其中一些是交响乐总谱，由他做了更适合室内乐演奏的改编。排练和准备期间，他们还和中国音乐家多次沟通交流，目的就是为中国观众奉献一场高水平的演出。
我们很荣幸能够参与录制这场献给中国新年的音乐会，我想为所有的听众，我们亲爱的中国朋友送上祝福，祝你们新的一年身体健康，摆脱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每天都有好心情，继续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祝你们万事如意，谢谢。
据悉，中俄云端音乐会将在大年三十登陆中俄各大网络平台，届时中俄两国观众也将有机会隔空共享中西合璧的交响音乐，共度中国农历新年。此次云端音乐会的发起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他们希望以此来促进文化交流，传递新年祝福，与世界各国人民分享春节带来的欢乐、祥和、喜庆。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张汉辉说：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新的一年，衷心祝愿中俄两国繁荣昌盛，祝愿两国人民幸福安康，祝中俄关系乘风破浪，驶向新的辉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宋一平，莫斯科报道。
从耳边到指尖，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
在你指尖，
环球资讯广播。
北京时间的7:53，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石宁海，代表监制郑磊，主编王飞，导播刘苗，还有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收听。在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主播新宇杨帆将带您关注。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看望空军航空兵某师，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习近平向第34届非洲联盟峰会致贺电。
英国著名学者称，英国广播公司涉中国疫情不实报道是政治操作。
埃及政界人士表示，美西方反华势力散布涉疆虚假信息是蓄意阻碍中国发展之举。
第34届非盟峰会开幕，呼吁非洲各国携手抗疫。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成果丰富，专家认为双方未来合作将上新台阶。
同时，我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家是数学符号加号。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再会。